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里面住满了巫师。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西洋棋子会思考，幽灵顽皮鬼满天飞，画像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哈利波特世界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哈利波特时间。上次讲到，哈利很不幸的在新学期第一天被我们利奇宣布关禁闭。我们利奇会用什么样的手段惩罚哈利波特呢？欢迎您继续收听英国女作家罗琳的长篇小说《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枫为您播讲。对哈利来说，那天晚上在礼堂吃晚饭可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他同武穆里奇大吵大嚷的消息不胫而走，其实按霍格沃茨的标准衡量，这样的传播速度也是快得出奇。当他坐在罗恩和赫敏中间开始吃饭时，他看见周围一片窃窃私语。有趣的是，那些交头接耳的人似乎谁也不在乎他会不会听见他们的议论，恰恰相反，他们好像巴不得他动怒，再次嚷嚷起来，这样他们就能亲耳听到他是怎么说的了。
哎，他说他看见塞德利克·迪格里被杀害，
他以为自己跟神秘人决斗来着。快别胡扯了，他以为自己在蒙谁呢？饶了我吧。我不明白的是，哈利放下手里的餐具，咬着牙说，因为太激动，手里的刀叉都拿不稳了。两个月前，邓布利多告诉他们这件事时，他们怎么就都相信了呢？
问题是，哈利，我不敢肯定他们是不是相信了。
赫敏神色严峻地说，
嗯，我们快离开这儿吧。
赫敏重重地放下自己的刀叉，罗恩恋恋不舍地看了看刚吃了一半的苹果馅饼，但还是跟着他们走了。人们一直盯着他们走出了礼堂。你是什么意思？你不敢肯定他们是不是相信邓布利多？他们来到二楼的楼梯平台时，哈利问赫敏：“
嗨，其实你并不明白事情发生以后是什么情况。”
赫敏轻声说：“
你从草地中央回来了，怀里抱着塞德利克的尸体。我们谁都没有看见迷宫里发生的一切，我们只是听邓布利多说神秘人回来了，杀死了塞德利克，还跟你展开了搏斗。”
那是事实，哈利大声说。
我知道是事实，哈利，你能不能不要这样冲我大声嚷嚷？
赫敏不耐烦地说。实际上，没等大家完全理解这个事实，他们就都回家过暑假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他们读到的都是你是个疯子，邓布利多是个老糊涂。他们大步走在空荡荡的走廊上，返回格兰芬多的塔楼。雨水啪啪地敲打着窗户玻璃，哈利觉得这开学的第一天好像持续了一个星期。而他睡觉前还要完成那么一大堆家庭作业，他的右眼皮开始了一跳一跳的疼。当他们拐进胖夫人的那条走廊时，他透过一扇被雨水冲刷过的窗户，望着外面黑黢黢的场地。海格的小屋里仍然没有灯光。
你不迷饱？
赫敏不等胖夫人开口发问就说道。肖像弹开，露出后面的洞口，他们三个爬了进去。公共休息室里几乎空无一人，差不多所有的同学都还在下面吃晚饭呢。克鲁克山在一张扶手椅里展开身体，小跑着过来迎接他们，发出很响的呼噜呼噜的喘息声。哈利、罗恩和赫敏在炉火旁他们最喜欢的三把椅子里坐定后，他轻盈地跳到赫敏的膝头，把身体蜷成一个毛茸茸的姜黄色坐垫。哈利望着火苗出神，感到极度疲倦，所有的精力都耗光了。
邓布利多怎么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呢？
赫敏突然嚷了起来，把哈利和卢恩吓了一跳。克鲁克闪从他身上跳开，一副受了冒犯的样子。
赫敏气愤地敲打着椅子的扶手，里面填塞的东西都从破洞里露了出来。
他怎么能让那个可怕的女人教我们呢？而且还在我们参加普通巫师等级考试的这一年。
嗨，我们的黑魔法防御术课从来就没有过相应的老师，是不是？哈里说，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吗？嗨格告诉过我们，谁也不愿意接这个活，他们说这份工作中了恶咒。
这倒是，可是居然聘请了一位根本不让我们施魔法的人，邓布利多在玩什么把戏？
那女人还想让别人给她当密探，洛恩郁闷地说。记得吗？她说如果我们听见有谁说神秘人回来了，她希望我们去向她汇报。
她来这儿当然就是为了刺探我们大家的，这还用说吗？不然夫妻要她来做什么？
赫敏怒声说道。
别再吵架了。
罗恩正想张嘴反驳，哈利不耐烦地说，我们能不能现在就做家庭作业，早做完早省心。他们从墙角拿来书包，背到炉火旁的椅子上。这时候同学们陆续吃完饭回来了。哈利侧着脸，尽量不去看肖像洞口，但仍然能感觉到大家都在盯着他看。
我们先写斯内普那篇吧。
罗恩说着，用他的羽毛笔蘸了蘸墨水。
月长石的特性以及它在制药方面的用途，
他低声嘟囔着，边说边把这些字写在羊皮纸的最上面。
好了，
他在标题下面画了道横线，抬头满怀期待的望着赫敏。
那么月长石的特性以及它在制药方面的用途是什么呢？
可是赫敏根本没听，他正眯起眼睛看着房间那头的角落，只见弗雷德·乔治和李·乔丹正坐在一群看上去天真幼稚的一年级新生中间，每个新生嘴里都在嚼着什么东西，看样子是从弗雷德手里提的那个大纸口袋里拿出来的。
不行，对不起，他们实在太过分了。
赫敏说着腾地站起身，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
来，洛恩。
我干嘛？
洛恩说，显然是在拖延时间。
不算了，赫敏，我们总不能干涉他们发糖给别人吃吧。
你心里很清楚，那些是鼻血牛轧糖，要么是兔兔糖，要么
昏迷花糖。哈利小声提醒道。那些一年级新生就像被一把无形的大锤砸了一下脑袋，一个个在座位上昏了过去，有的扑通滑倒在了地上，有的只是瘫倒在椅子的扶手上，舌头伸得老长。在一旁观看的人多数都哈哈大笑起来，赫敏则挺起胸膛，大步流星的直冲弗雷德和乔治走去。这会儿他们正拿着带弹簧夹的写字板站在那里，仔细观察那些神志不清的一年级新生。罗恩的身体从椅子上抬起一半，迟疑地悬在那儿片刻，然后低声对哈利说，他已经控制住了。接着他把他那受伤的身体尽量压得低低的，缩在椅子里。
够了，
赫敏威严地对弗雷德和乔治说，他们俩都微微吃惊地抬起头来。
啊，是啊，你说的对，乔治点点头说，这个剂量看来是够劲儿了，是不是？
今天早晨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了，不许在同学身上试验你们的这堆垃圾。
我们已经付钱给他们了，
布雷德气愤地说。
我不管，这可能很危险。
胡扯，
布雷德说。
冷静点，赫敏，不会有事的。
李乔丹宽慰他说道，一边在那些一年级新生中间走来走去，把紫色的糖果塞进他们张开的嘴巴里。
是啊，你看，他们现在都醒过来了，
乔治说。有几个新生确实开始动弹了，看到自己躺在地板上或瘫软在椅子上，显得非常震惊。因此哈利可以肯定，弗雷德和乔治事先并没有告诉他们这些糖是做什么用的。
感觉还好吧？
乔治亲切地问躺在他脚下的一个黑头发的小个子女生。
我想是吧，
女生颤抖着说。
太棒了，
弗雷德高兴地说。可是紧接着赫敏就把他的写字板和那一纸袋昏迷花糖都夺了过去。 根本不是太棒了。当然是太棒了，他们都还活着是不是？弗雷德生气地说。
你们不能这么做，万一害得他们中间有谁患上重病呢？
我们不会让他们得病的，这些糖我们已经在自己身上试验过了，现在只想看看是不是每个人的反应都一样。如果你们不停止这么做，我就要把我们关禁闭。弗雷德说，声音里透着一种我倒要看你敢不敢的意思。把我们写句子，乔治嘲笑着说。房间里在一旁观看的人都笑了起来，赫敏尽量把身体挺得笔直，眯起眼睛，一头毛蓬蓬的头发似乎噼噼啪啪的闪着电光。
不，
他说，声音因愤怒而微微发抖，
但我要写信给你们的妈妈。
你不会的，乔治说，大惊失色的从他面前退后了一步。
哼，会的，我会写的，
赫敏毫不含糊的说。我不能阻止你们自己吃这些无聊的玩意儿，但你们不能把他们拿给一年级新生。弗雷德和乔治看样子完全被吓坏了，显然在他们看来，赫敏的威胁是很阴险的一招。赫敏最后又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把弗雷德的写字板和那一纸袋花糖塞进他怀里，然后大步地走回他炉火旁的椅子前。这个时候，罗恩在座位里把身体埋得低低的，鼻子差不多跟他的膝盖平行了。
感谢你的支持，罗恩，
赫敏刻薄地说。
你自己处理得很好嘛，
罗恩嘟哝了一句。赫敏瞪着面前空白的羊皮纸愣了几秒钟，然后烦躁地说，
哼，没有用，我现在无法集中思想，我去睡觉了。
他猛地打开书包，哈利以为他要把书本收起来，没想到他掏出了两件奇形怪状的羊毛制的东西，把它们小心地放在壁炉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并用几张皱巴巴的羊皮纸和一支破羽毛笔盖住它们，然后退后一步观看效果。
我的天哪，你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罗恩说，呆呆地望着他，好像怀疑他头脑是不是清醒。
这些是给家养小精灵的帽子，
他尖刻地说，现在才开始把书本塞进书包。
我暑假里织的，不用魔法，我织东西实在太慢了，现在回到了学校，应该能够再织出一大批了。
你要把帽子留给家养小精灵？
洛恩慢慢地问。
还用垃圾把它们先盖起来？
是的，
赫敏毫不示弱地说，把书包甩到了背后。
那是行不通的，洛恩气呼呼地说，你不能欺骗他们捡起这些帽子，你给他们自由，他们也许并不想得到自由。
他们当然想得到自由，
赫敏不假思索地说，但脸色转成了粉红色。
你敢碰一碰那些帽子，罗恩？
赫敏走了。罗恩等他刚一出了通向女生宿舍的门，就把那些垃圾从羊毛帽子上清除掉了，至少应该让他们看清他们捡起来的是什么东西，他坚决地说。反正，他卷起那张写着斯内普那篇论文标题的羊皮纸，现在要把它写完是不可能的了。赫敏不在，我根本没法写。月长石到底有什么用？我真是一点儿也不知道。你呢？哈利摇了摇头，他这才发现他右边的太阳穴疼得越来越厉害了。想起还要写那么一长篇关于巨人战争的文章，那疼痛更是如刀割一般。他知道明天早晨醒来，他肯定会后悔今天晚上没有完成家庭作业。他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把书本塞回书包里。我也去睡觉了，他走向通往男生宿舍的那扇门，正好与西莫擦肩而过，但看也没有看他。一闪念间，哈利仿佛觉得西莫张开嘴想要说话，他赶紧加快脚步来到安静的令人舒心的石头螺旋式楼梯上，不想再忍受别人的挑衅和刺激。第二天早晨，天气和前一天一样灰蒙蒙的，细雨绵绵。吃早饭的时候，教工桌子上还是不见海格的身影。可是从有利的方面看，斯内普今天也不在，罗恩给他们打气说。
赫敏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给自己倒了一些咖啡。他似乎在为什么事情暗暗高兴。后来洛恩问他到底为什么事开心成这样，他简单的说，帽子不见了，看来家养小精灵还是愿意得到自由的。
这个我可说不准，洛恩尖刻地对他说，他们大概根本就不能算衣物，在我看来他们一点也不像帽子，倒更像是羊毛袋子。
赫敏一上午都没跟他说话。两节魔咒课后面是两节变形课，弗利维教授和麦克教授都先用了15分钟向全班同学强调了普通巫师等级考试的重要性。
你们必须记住，
艾克斯·弗利维教授尖声尖气地说，他像往常一样站在一堆书上，这样才能从讲台上看到全班同学。
这些考试可能会影响到你们未来许多年的前途。如果你们还没有严肃认真地考虑过你们的职业，现在应该好好想想了。与此同时，为了保证你们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恐怕我们都要比以前更加努力才行。
接着，他们花了一个多小时复习飞来咒。据弗利卫教授说，这是他们的普通巫师等级考试中肯定会有的内容。下课前，他前所未有的布置了一大堆魔咒作为家庭作业。变形课的情况即使不是更糟，也好不到哪儿去。如果没有认真的学习实践应用，麦克教授严肃地说，你们就不可能通过普通巫师等级考试。我认为只要投入了时间和精力，这个班里的所有同学都没有理由得不到变形课普通巫师等级考试合格证书。那位不敢相信地叹了口气，没错，你也同样，隆巴顿。麦克教授说，你的操作没有任何错误，只是缺乏自信。因此今天我们要开始学习消失咒。消失咒比你们一般在达到中级巫师等级考试水平时才会练习的召唤咒简单一些，但它仍然是你们普通巫师等级考试中会出现的最难的魔法。他说的对，哈利发现消失咒难得要命。到两节课快结束时，他和洛恩谁都没有能使他们用来练习的蜗牛消失。虽然洛恩抱有希望地说，他认为他那只蜗牛的颜色变浅了点，而赫敏刚试到第三次就成功的使他的蜗牛消失了，因此从麦克教授那里为格兰芬多学院赢得了10分的奖励。只有他一个人不用做家庭作业，其他人都必须连夜练习这个魔咒，准备第二天下午再在那些蜗牛身上尝试一番。有这么多家庭作业要完成，哈利和洛恩有些慌神了。他们把午饭时间花在了泡图书馆上，好查找月常时在制药方面的用途。赫敏还在为洛恩诽谤他的羊毛帽子而生气，没有跟他们一起去。下午当他们去上保护神奇生物课时，哈利的脑袋又疼了起来。天气阴冷，寒风凛冽，他们走下草坡向近邻边上嗨格的小屋走去时，感到有零星的雨点落在他们脸上。格拉普兰教授站在嗨格小屋门前10米开外的地方等待同学们。他的面前有一张长长的搁板桌，上面放着许多细树枝。哈利和洛恩刚走到他身边，就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刺耳的笑声。回头一看，只见德拉克·马尔福大步朝他们走来，身边围着他那形影不离的斯莱特林密友。显然他刚才说了什么特别好笑的话，因为等到克拉布、高尔、潘西·帕金森和其他人围拢在搁板桌旁时，他们还忍不住开心的咯咯直笑，而且他们都不停地朝哈利这边看，因此哈利很容易就能猜出那个笑话说的是什么。人都来齐了吧？格拉普兰教授看到斯莱特林和格兰芬多的同学都到了，便粗声粗气地问道，我们开始吧，谁能告诉我这些东西叫什么名字？他指着面前那一大堆细树枝。赫敏腾的一下举起了手，在他身后马尔福呲着牙齿学他上蹿下跳急着回答问题的样子。潘西·帕金森发出一声刺耳的大笑，但几乎立刻就变成了一个尖叫。
只见树上的细树枝忽地窜到空中，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一个个像是木头做的小精灵，每个都长着褐色的疙里疙瘩的腿和胳膊，每只手上都有两根树枝般的手指，而每张扁平的树皮般的滑稽面孔上都有两只圆溜溜的褐色小眼睛在闪闪发亮。
哎呦，
帕玛蒂和拉文德说，这是哈利非常恼火。蛇都认为哈利克从来没有给他们看过什么有趣的动物。必须承认，弗罗伯毛虫确实有点乏味，但火蜥蜴和鹰头马身有翼兽还是挺有趣的，而炸尾螺或许有趣的过了头。姑娘们，请你们小声点，格拉普兰教授严厉地说，抓了一把像是糙米一样的东西撒给那些枯枝般的动物，他们立刻扑上去吃了起来。那么有谁知道这些动物的名字？格兰杰小姐。护树罗锅，赫敏说，他们是树木的保护神，通常生活在魔杖树上。格兰芬多加五分，格拉普兰教授说，不错，这些动物是护树罗锅。格兰杰小姐说得很对，他们一般生活在枝干可以用来做魔杖的树上。有谁知道他们吃什么吗？
土鳖，
赫敏立刻答道，怪不得那些哈利以为是糙米的东西都在动个不停呢。
还有仙人蛋，如果他们能弄到的话。
好孩子，再加五分。所以你们需要在护树罗锅栖息的树上采集树叶或木料，最好准备一些土鳖作为礼物，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安抚他们的情绪。他们看上去没什么危险，但如果被惹急了，就会用手指来挖人的眼睛。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手指非常尖利，碰到人的眼球可不是好玩的。好了，你们如果愿意靠近一点，拿一些土鳖拎一只护树罗锅去，这里的护树罗锅够三人分到一只，便可以更仔细地研究它们。我希望下课前每人完成一张草图，标出护树罗锅身体的每个部分。全班同学都朝各板桌拥去，哈利故意绕到后面，这样他正好站在了格拉普兰教授旁边。
哈利到哪儿去了？
趁其他人都在挑选护树罗锅时，他问他道。
不关你的事，
格拉普兰教授强硬地说。上一次哈利没能来上课时，他也是这样的态度。德拉克马尔福那张尖脸上堆满坏笑，他把身体探到哈利面前，抓住了那只最大的护树罗锅。
说不定，
马尔福把声音压得很低，只有哈利一个人能听见，
那个愚蠢的傻大个受了重伤了。如果你不闭嘴，没准儿你才会受重伤。
哈利几乎不动嘴唇地说，说不定他正在摆弄他对付不了的大家伙呢。但愿你明白我的意思。马尔福走开了，一边还扭头朝哈利坏笑着。哈利突然觉得一阵恶心，莫非马尔福真的知道一些情况？毕竟他父亲是一个食死徒啊，会不会他掌握了黑哥的下落，而凤凰社的人还没有听说呢？他匆忙绕过桌子，找到罗恩和赫敏，他们正蹲在不远处的草地上，试图说服护树罗锅安安稳稳地待一会儿，好让他们把它画下来。哈利掏出羊皮纸和羽毛笔，蹲在他们俩身边，小声地把马尔福刚才说的话告诉了他们。
如果黑哥出了什么事，邓布利多一定会知道的，
赫敏立刻说道。
你要是显出担心的样子，那就正好中了马尔福的圈套，他就会看出来我们不知道事情到底怎么样了。
今天的哈利波特时间就到这里，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正在热销，购书热线0531-6080-905 6085-513-6912-729。听众朋友，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金刚、杨朝霞，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东波1251，
山东广播第六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3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